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斗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，响应着空洞的呐喊。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。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又是周末时分了，亲爱的朋友，燃亮的一生节目准时和你见面了。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。在这个节目里，我与你一同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宣教士们，他们各自传扬福音的传奇人生。近一段时间以来，燃亮的一生一直为你播讲的是由张文亮所著《深入非洲30000里》李文斯顿传，为你介绍的是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顿，他用生命为主摆上，做美好见证的感人故事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虽然已然疲乏无比，然而李文斯顿还是没有停下探险的脚步。几十年探险过程中，探险队员换了又换，最后与李文斯顿留下的是最忠诚无比的上帝的仆人。欢迎继续收听《燃亮的一生之深入非洲30000里》李文斯顿传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为黑暗的非洲大陆带进上帝永恒之光，
十字架上帝万丈光芒，将没有自由的人得到释放。
燃亮的一生，吴爽为你播讲李文斯顿传，深入非洲30000里。
此时李文斯顿的探险队员里只剩下苏西、秋马、阿摩拉、马布鲁奇与麦德纳。苏西与阿摩拉已经结婚了，也带着妻子同行。探险队还带着十头牛、一匹乳牛、两只驴与几只羊一同前往。李文斯顿仍然记录着周遭所见的，他记录当地一种特殊的长着暗尾巴的维达鸟的筑巢活动，和另一种会在草地上爬动的鱼类。这种鱼类不仅会爬树，而且在水草枯干时能够翻山越岭到有水的地方栖息。李文斯顿还记录下当地土著收割玉米的方法，土著怎么样与孩子的娱乐方法。他说，我过去常觉着非洲人的生活太严肃了，非洲的孩子们太缺少游戏了，但是我逐渐地发现，非洲孩子的娱乐是与他们的父母亲一起学习谋生的方法。孩子们从小就学习草屋的建造、菜园的栽种、弓箭与盾牌的制作、对鸟雀的射击与捕捉。他们从小个个都是捕鸟的高手，还能用聪明的方法捕捉蝗虫，甚至可以用粘土与草秸秆制成可以做饭的火灶。我的一生看过太多不法的事情，我知道清除这世上不法之事是不可能的事。主要的关键是人心中有罪的存在，不法的事不过是人心中罪恶的投射。他写信给未来的海外宣教士说，弟兄们，成为宣教士就是一直往前，直接接触到未曾听闻福音之人的地方。不用害怕，因为当你试着去传福音，你才会发现原来你是多么的勇敢。当你离开都市文明之地，前往人称最野蛮与落后之地，你会发现他们对福音的盼望与对上帝的爱更丰富。有太多的关于非洲内陆的传言都是假的。有人说，非洲内陆的母亲会贩卖他们的婴孩，我发现无论是非洲人或是阿拉伯人都不会这样做。 我心中最深的祷告是，愿上帝丰富的祝福临到每一个愿意医治世界创伤的人，无论他们是美国人、英国人或是阿拉伯人。回顾一生在非洲所受的苦，利文斯顿写道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来救赎人类，使我体会到上帝给人永不改变的恩典与慈爱，就是给出他自己，不仅彰显在耶稣的生，更显明在耶稣的死。世人多么期待上帝的工作轻而易举，或是满足人的眼目享受，但是我知道爱的坚持就是一种受苦。
耶稣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
十八世纪，英国人克里威廉迈开了近代普世宣教的第一步，拉开了近代宣教运动的大幕。
我带着一双小牵手，要看到宣教的中国，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。
六月下旬，燃亮的一生将带你认识这位近代宣教之父克里威廉，为你呈现他非凡动人的宣教人生。
1872年8月25日，探险队离开安阳银比，10月3日抵达坦甘伊卡湖的南端顿布鲁，之后探险队去往西南方向。10月的非洲内陆非常的炎热，利文斯顿写道，我们不仅身体疲惫，连心灵都疲惫了。我在湖边看到夕阳的余晖将水面染得金黄，精神就再度振奋。11月9日，探险队所带的食物都吃完了，他们杀了一头牛。利文斯顿写道，这是一年最热的时候，沿路的树木都枯干了，路边的花朵叶子都掉了，但是有些树仍然茂盛地开花，一颗黄色的野花吐出美丽的花瓣，更显得美丽无比。太阳晒得地面炎热，像是烤箱一般，使我们最强壮的人也昏昏欲睡。我们越走越慢，越走越麻木。不过步道的负担依然火热，我相信这是圣灵的感动，使我们坚信脚掌所踏的每一个地方，未来都是上帝慈爱的扩散之地，传福音者的脚踪将持续往前。11月16日，死了一只驴子。19日，步行到肯彭巴斯，当地的土著极不友善，于是探险队再往前行，直到28日，在多富河畔才遇到比较友善的七维人。12月进入雨季，12月3日，探险队抵达变革威路湖北端时，雨越下越大。在大雨中，李文斯顿染上肺炎，一直咳嗽。他唯一的向导就是手上的指南针。12月25日，大雨暂停，但是又吹来高原的冷风。李文斯顿下令杀一只牛，在萤火下烤吃牛肉，度过寒冷的圣诞夜。1873年1月，李文斯顿进入变革威路湖边的沼泽地，慢慢地行走，唯恐一不小心就掉入沼泽地。白天带着探险队员跟着大象的足迹行，大象不会陷下去的地方，人也不会。夜间，李文斯顿夜宿在泥丘的旁边。蚂蚁群是非洲最可怕的动物，连狮子也不肯接近，而夜宿蚁丘边则是最安全的地方。2月3日，李文斯顿走迷了，他写道，我不知自己身处何处。2月1日，探险队吃掉最后一头牛。2月3日，探险队抵达七拿马，他才知道现在抵达的是变革威路湖的东南方。2天后，探险队吃掉最后的一只羊。此时的李文斯顿写道，我可能永远无法在有生之年完成我的任务了。3月3日， 探险队抵达马提巴族的村庄，利文斯顿暂时在此休息。19日，他写道：感谢上帝强而有力的保守，使我在一生里面走了这么遥远的道路，前面仍然有那么多的困难，我还期待最后一定美好吗？哦，我亲爱的主，不要让撒旦胜过我。25日，探险队划着独木舟离开马提巴，他写道：当我的主，我的上帝勉强我往前去，我知道我在世上所做的绝不落空。4月5日，探险队抵达卡宝家族的村庄，雨越下越大，湖水不断地上涨，探险队继续往前。4月20日，他已经病到没有力气再走了，他要求苏西与秋马抬着他走。4月27日，他说：精疲力尽地躺着，见有一点力气，差人去买一些羊奶。我们现在位于莫里拉莫河边。这是李文斯顿留下的最后一段记录。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，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.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。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。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，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at 良友 .net，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，号码是13229966122，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，期待着您的加入。1873年4月27日，精疲力尽的李文斯顿来到了莫里拉莫河边，他让人抬着他往前走，因为他自己再也没有力气往前走一步了。李文斯顿的一生就要完全交付在这片非洲的土地上。欢迎你在下周同一时间接着收听《燃亮的一生》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
我永恒的家在天上，没有悲伤，没有痛苦，没有咒诅，没有死亡。我永恒的家在天上，我永恒的家在天上，新的天地，新的生命，与主同在。